主耶稣，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谢谢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谢谢你在教会的工作，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向前，让我们在你来的日子当中不仅能够成就你的心意，也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荣耀你的名。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你来引领我们，你的灵浇灌在你的教会里面，你的灵继续的在你的教会来运行，透过你的教会，你的灵也在这个地上来运行。哦，我们要看那样，这个地本来就属于你的，哦，我们本来就属于你的，愿一切你所造的都归于你，完全的归向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对不起啊，我的声音有点哈哈哈哈，哇，我礼拜四回来的时候，我礼拜四礼拜五一天不停讲话，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早上还要讲一些话，因为都开会啊什么的，到了下午不行我就回家睡觉，哦，那时候喉咙就很痛。那礼拜天我以为很难讲到，没想到礼拜天还可以啊。那昨天晚上啊，昨天下午两点钟聚完会回去，本来晚上还有个聚会在跟别的教会跟别的牧者，我就打电话说我不行，我不能够再去。那昨天晚上还可以，还是不过早上起来我突然发现没有声音，那起码不痛，现在已经不痛，就是没有声音就是啊。不过刚刚讲唱还有点声音啊，听到这个千万不要拿药给我，千万不要送包补药给我， OK， 我已经够多这个东西了，给我一点时间休息休息啊，应该啊。所以啊，我的声低的音还可以出来，高的音就出不来，所以啊，不过起码还有声音。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对着镜子讲几句话，讲不出声音来了。 OK， 我们来看啊，应该没有问题了，应该可以过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四节，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起来读。第一节我们起来读，哈拿祷告说，我的心王子同坐。他将世界立在地上，他必保护圣民，使恶人在黑暗中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耶和华静静的夜里打睡，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轰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段经文啊，比照于这个所谓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是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啊一个称颂，那个我们叫做圣母颂 ，Magnificat。那如果你把这两个对照来看的时候，蛮相近。所以呢，有几节经家这样子说呢，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的 玛利亚的那个叫做圣母颂，基本上是用哈拿的这个的祷告作为一个种子，又用这个字叫做 seed， 叫做种子。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两位的这个的诗歌的对照是很有意思，都是神的作为。玛利亚，但是他们两个生孩子的那个方法不一样。玛利亚是把主耶稣三位的第二位借着圣灵怀孕而生，那这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相对于哈拿也是一样，哈拿本身是就不能够生育，圣经说的是神让他生育。所以这讲到神的作为，神的大能，讲到神做这个事情，既然是神做，就一定有他的目的。就像昨天我们看到诗篇138篇，神必成就关乎我们的事。这个字你一定要了解，不能够说关乎就说我想要什么跟我有关，不是跟神有关，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所以那个字关乎的事就是目的的意思，就 purpose。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目的是干什么，然后让神做工，做我们在我们上做工，做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完成神的旨意。 OK，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那既然这边讲到祷告，哈拿祷告说，但是从语文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歌，是一个颂词。那祷告是可以用来唱的，甚至你可以这个所谓讨论为什么祷告用来唱。我相信你会同意，当你讲一篇的讲一个信息，或是讲一个道理，或是祷告啊，不应该说讲祷告，不太容易讲完就过去，但是用来唱的时候就不比较容易记得住。所以原来这样的一个祷告好像不是只是为了祷告而祷告而已，虽然是很重要，但是变成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歌，这个就很难讲。不过是把这个颂词，这个祷告变成一个颂词，意思说是大家用来唱，唱的好处就是就容易记得住。所以这个一个祷告跟一个歌啊，是比较能够记得住。所以我解释一下这个。第三个很重要，这是哈拿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当他求神给他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不是为他自己，坦白说也不只是为了争口气，是为了希望他一生从一个富人的角度，他能够做一件事情是能够为神使用，是能够荣耀神。他觉得他能够为神生个孩子，这个孩子能够被神使用，是做一个富人一个最大的一个人生的目的。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保留，他领受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完全的献给神，所以不是为他自己。所以相对的，当他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一个感恩啊，不是感恩，不是在这个恩典上，那我把这句话讲得清楚一点，他的感恩不是只是在恩典上，他是感恩在那位赐恩典的神的身上，这不太一样。有时候我听到很多人做见证，或是包括自己在内，我们就说神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坦白讲的太多，没有讲太多的神。当然这没有错，我不说这错，但就是发现你的整个里面充满的是恩典呢的本身，说是好处好了，还是这位赐恩典的神，还是这位所谓给你好处的神。请大家留意啊，刚刚我们读的他我的心，第一个他从里面，我们在说人的一切好坏从心来出发，一说他从里面压根子用这句话就神。然后他讲说我的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就像仇敌，他是整个的思想意念，整个的感觉用口用他的话语来表达，一说他能够表达多少他就尽量去表达他心中所有。所以这边用这句话，我的口像仇敌张开，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开就打开，没有错，就意思说尽量的打开，有多开就打多开。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心中充满了对这位神的感恩，所以我能够用我的言语，用我的声音，能够向神向各位传扬多少，介绍多少，或者见证多少，我就尽量去做就是。然后第三个，这边讲到的第一节讲欢欣啊，讲到欢欣，就里面呢，每次讲授不只是一个好像啊，好像一个应付，也不是一个责任，他做这事情是充满了欢欣，用这个字啊叫做 joy， 就是所谓的喜乐的意思。我不说过吗？英文呢用这两个字，一个叫做快乐，叫做 happy 或者 happiness， 一个叫 joy， 就喜乐。那我常用啊，祷告中文很有意思，都是乐，快乐这个乐，快快来，快快走，这个叫快乐。喜乐是永远存在里面的，快乐是从外面来。你买个新衣服就很快乐，不弄脏了就很不开心。喜乐是从里面涌出来的，是不一样，是世界不能够改变。坦白说，喜乐是世界不能够给，也是这世界所不能够夺取，好像平安一样。所以讲到保罗罗马书的时候，有个解经家讲到平安跟喜乐是一件事情，平安是喜乐休息的时候，喜乐是平安跳舞的时候。哦，这个神学家讲这话，你要思想一下才知道。哦，这真的很讽，所以喜乐跟平安。所以呢，你心中有没有平安，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不一表达出来，到底是埋怨呢，是批评论断呢，还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那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在你的里面。所以很重要了。当一个人啊，正是他这个是已经得也好失也好都是为主的时候，他只有想到就神自己。所以这时候他得着了，他没有以得着的那个叫好处，他不是说不为这个开心，但是更看重是为让他得着的神。他得着的恩典很重要，但是他更是把整个心放在这位赐恩典的神身上。 OK， 一到三节这段呢，我们可以分几个来看。他确实把整个的心放在神的身上，最少这三节经文可以看到三方面，四方面。今天有时间我们可以把它看完，没有的话我们分开来看。第一个，他相信他认识他神，这边所说的是圣的，这边有句话，第二节，就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这是第一个。什么叫圣？我们比较从人的，特别可能是我们的文化啊，叫圣人，圣人一说这个人是很高超的。在圣经里面讲到圣的时候，是说这是完全的，完全到个程度，是没有需要再增加什么减少什么。从某个角度来，完全到个程度是不会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一位是完全，叫做神自己。所以后面用一句话叫做没有可以比，因为只有创造的神是圣的，因为最后创造神是绝对的完全，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完全。所以后面用一句话说，除他以外没有神，没有可以比。换句话说，他认识，他所谓的宣告，他所认识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可能当你这样在听的时候，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圣经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提醒？因为我们很容易有别的神。请问，当你祷告时候，先不要问你，问我自己，当我祷告时候，我真是专心在神的身上吗？就算我祷告时候，我就想起别的东西来了。我不说过吗？有位姊妹，一个连长姊妹，哦，他说，听了半天，他忘记讲什么。后来讲多以后，他蹦了一句话，我才知道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听到他说这个讲道人讲得很好了，但他不知道他讲什么，所以他讲句话不讲太长了，因为讲完我就跑去市场的时候，那个卖馒头的已经走掉了。我听着第一个我就反应很好笑，我说怎么一次聚会都像馒头呢？后来想想，请问哪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就是三分钟祷告一分钟祷告，你每分钟都是在神身上嘛？你的整个动作，你整个的动机，你整个动这个时候的行动是为了祷告，是为了神，但里面掺杂了多少的杂质。所以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不是随便讲一句话，因为相对的神在提醒我们，在我们里面有许多的神，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神，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欲就是我们的神，甚至我们有些时候所谓的想要做一些好事，但是放在神的前面，那个所谓的善行也是我们的神。所以第一个，对约就是哈拿这个走过来的人来讲，他碰到许多事上的成功的失败，有的没有，走过来以后他只有发现只有一位能够让他得到喜悦，换句话说，就这位让他能够感觉到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有意义有价值，也就是这位不仅告诉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位可以帮助他，给他有力量完成人生的目的。所以用这句话说，除他以外是没有可比的。这是第一个，他的神是圣洁面前，就是当你说我跟神有多少亲近，我对神有多少的渴慕，先不要说你做多少，先单单说你的心或者你的思想意念专心在身上有多少，或许你的喜乐是百分之百从神来的，还是从许多从神来一些，然后从别的从世上而来。那我想这是第一个所谓的他从一个感恩心，他想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所认识的神，他是全然圣洁无可相比的神。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讲到因耶和华高举我，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耶和华高举我的脚。我再解释，我的口向仇敌张开，因耶和华我的救恩。第二节，除他有没有可能，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所以脚也好，磐石也好，代表能力，就 strength 代表能力。这个脚特别讲到有些有脚的动物，这个脚是用来攻击用的，用来除去这个仇敌用，或许消灭这个仇敌用，所以脚是代表力量，但这个代表是用来所谓的攻击抵抗甚至除掉这个仇敌用。圣经特别旧约，因为在新约也喜欢讲到叫磐石，磐石也是力量，但圣经用到磐石讲到力量是讲到保护用的，分别有点不太一样，就有分别在这里。磐石是不动摇，这是最喜欢最讲，所以呢常常讲到磐石的时候也讲到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然后后面讲一句话，你是我风雨中的避难所。所以山寨、磐石、风雨中的避难所，这是放在一个观念的里面，是我可以藏身之处，因为在它里面我是可以全然安稳。所以哈拿这时候讲到他的神，在仇敌面前神有时候帮助他，怎么叫做因耶和华高举，耶和华高举我的脚，基本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仇敌的面前神给他力量能够胜过这个仇敌。好像一个动物，有脚动物，当两个都有脚，不过这时候一个动物的脚很强很强啊，又长又坚固，那这个脚是比较是小的，这个动物可能是短短的，可能是软软的，所以就没有力量。换句话说， 如果两个动物能够争得上，或者能够打赢另外一个，用脚啊来打赢另外动物，你的脚需要很长，长啊，而且需要很强。所以这句话意思说，就在这时候，神高举了我的脚，意思说神格外的赐力量给我，让我格外的有力量，能够胜过那个很强的仇敌。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很多时候神也让我们学习当中，让我们学习什么叫做仰望，什么叫等候，什么叫忍耐，什么叫做全然的依靠。所以好像我们找了点，好像我们弄来弄去不能够解决这问题，这仇敌好像干也干不走，打也打不赢的，这时候你就找掉神啊，完了完了。神说是啊，你靠你自己一定会完，但是在你经历过我给你能力前，你需要先经历到我怎么有能力成为你的宝物。其实经历神的力量是两种，一个就是所谓的征战得胜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在极大的困难当中继续能够站得稳，不跌倒不后退的力量。所以圣经不这样说吗？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一种保护，不要遇见。另外一个是什么？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这是一个保护。第二个，救我们脱离凶恶，意思说在困难当中我们要可以得胜。原来在我们的整个经历神的里面基本上是两个，不要遇见试探，这是神的保守。如果就是我们已经在这种困难当中，我们已经小心了，不仇敌还是追着我们赶着我们逼着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神说这是我要让你不是只是经历我保护你，是我要你经历你得胜的时候。所以你看到有时候仇敌攻击的更猛更凶悍的时候，只要你继续站立得稳，其实也是一个你可以得胜的时候。因为神的忍耐到这次为止，神让你忍耐也到此为止。神不是叫你只是忍耐忍耐忍耐，神是让你在忍耐当中更多的知道怎么长胜在他里面，更多的依靠他。到那个时候到了，是神知道那个时候到，神说孩子，这是你起来得胜的时候。你读到旧约啊，看到神带领以色列征战常常就这两种。有时候所以这一些这个大卫也问啊，或是这个王啊，就请先知去问神，现在要出动吗？神说 No No No， 现在是等的时候，还不到时候，这是长生的时候。到某个时候神就说可以了，去打了，先怎么打后怎么打，这是所谓的得胜的时候。对哈拿来讲，他一生当中特别从所谓的生撒母耳这件事情上，他学习什么叫做等候，什么叫做神你是我的磐石，也学习到什么叫做攻击得胜的时候是脚的时候。所以求主也恩待我们，在整个学习当中很多时候是我们可以得胜的时候。一说因为到个程度这个问题要做个解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机会是要一个得着，就是说不是机会来到就往过去。不过在整个的过程的当中，我越来越感到我先要学习，就是学习需要知道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善哉，他是我风雨中的避难所。但是讲到风雨的时候，这是讲到危险，不单单你用这个字叫做避难所，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很有意思。避难所不只是避难，不只是一个防空洞，避难所基本上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在那里面是一个仓库，那里面有很多的粮食，有很多的所谓的武器装备。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去外面打仗，打到个程度几样事情，你的粮食用尽，你的水用干，哦，你的那个弹药已经用完，而且你身体疲倦，你知道你再打下去，第一个已经还没有果效，可能你什么都没有，很容易就牺牲了。所以这是你要干什么？不是躲在一个洞里面，免得仇敌把你打败，是回到避难所。避难所的意思是什么？ 叫做重新得力，重新找回你的粮食，重新找回你的装备，重新恢复你的体力。在原来文字讲到避难所的时候，比较是积极的意思，不但是为了免得啊，只是大家觉得只有那个意思，所以也讲到确实我们碰到许多困难，所以加上几个字叫做风雨中的避难所。但是不可否认的，避难所这个意思，这个字是叫你重新得力，你忍耐忍耐，应付应付，好像都没有什么果效。从某角度来讲，你的精力是慢慢消耗的差不多了，你所有你的资源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时候神说，来来来，你不要再沉下去，你不想再打下去，这时候还不是你攻击的时候，这时候你要知道，我是你的一切力量的资源，一切的来源，藏身在我的里面，回到叫做避难所，叫 refuge， 这个英文叫 refuge，回到我的里面干什么？不是躲避仇敌而已，乃是说你可以在我的里面重新得力。当你重新得力以后，你突然更加的深向的深情，因为过去的所谓的这个处理很多问题，你学了很多的功课，有了智慧，更是因为你藏身在里面重新得力，所以神说 OK， 即使你预备好，你的生命更加老练，你对我的依靠更多的所谓的真实，解释试看看，还是你出去就打这个仗，你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说嘛，如果我退休，我很喜欢把这个传道书讲讲，很多事情啊，这是我们人很难做，生有时，死有时，杀中有时，收割有时，但是我这些年来服侍也好，我觉得知道神的旨意真的不难的。如果你真寻求神的话，告诉你神旨意是什么，你寻求圣灵会告诉你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最难的是你不知道神的时间，你不知道是这个时候还是两天有还是两年有，你真不知道。当你去问神说，神啊，你什么事是什么时候，神说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时候的，因为神永远没有昨天，神也没有永远没有明天，神永远就是现在。原来神不受空间的限制，他绝对不受时间的控制，所以人真没有骄傲的，你降多一点油，你马上受空间的限制，你马上受时间的限制，你在交往在这，哦，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包给我，你真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所以圣经说你不要骄傲，明天什么事情发生都搞不清楚，这年来智慧就从那来，而且智慧不是你人生的经历的智慧而已，成功的失败，你的智慧是更多的知道怎么与神同行，不要走在他前面，也不要远远的跟从他，你走在他的旁边，走在他后面一点，叫做与他同负一轭。我跟大家也是这个解释过，一个刚刚的牛开始要准备耕田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叫耕田，他从来没有一个轭在他身上，他需要学习怎么耕田，所以呢在当时就做一个叫做 yoke， 叫做轭，这叫 double， 是两个轭放在一起，这个轭一个是给一个是一个轭，但是有两个这么东西是放在一起，把一个轭放在一个老练的牛的身上，或者把一个另外一个轭是放在这个新的牛身上，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耕田，整个轭的设计是差半步，所以这个新的牛比这个老的牛差个半步，一方面让这个老练的牛很有经验的带这个新的牛怎么耕那个田，所以不要走来走去，要走得很直，不要走歪。另外一个很重要，当如果底下有个石头的时候，如果一碰到那个石头，是那个强壮的老练那个牛先承受那个碰到石头那个碰撞的力量， 而不是这个新的牛，否则这个新的牛很容易给脖子会打断。怪不得耶稣说你要与我同负一轭，劳苦担重拿杖子来，我就叫你得安息。因为我的讲到这里，你要与我同负一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轻省。这句话就用来做个比喻，在当时做农的人很懂这个事情。你如果有劳苦重担，你怎么卸下这个劳苦重担？就把这个劳苦重担交给耶稣。什么叫交给耶稣？你就要跟他同负一轭，你要跟他同行啊，你要跟他后面慢半步啊，你不要自己去出主意啊，你不要用自己的力量说我把问题解决，你就学习耕田啊，不要跑来跑去啊。那老练的牛，他也不会快也不会慢，就一步步这样子走，而且跟完以后那条线是直的，不会乱七八糟。更要紧，在整个过程里面不仅不会把工作弄糟糕，更是在过程当中如果碰到什么的危险，包括碰到地底下有个大石头，是那个强壮的那个老练的牛，因为他也不会跑也不会跳，他就慢慢一步步规规矩矩，所以碰到硬东西他就把它撬开。一个年轻的牛就冲来冲去了，搞不好碰到一个石头，他用力冲把自己的脖子给弄断。当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那一段的经文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压力太大，太多事情，说你好压力也大，说你不好压力更大。牧师啊，这个礼拜讲的不错，你压力很大；这个礼拜讲的很糟糕，你压力更大。你搞不清楚的，你怎么承受着？每天先不要说，我这个到这个可以做几年，今天能够把它做完，把它做好已经不简单。我发现不是人能够承担，所以每个人都在愁苦中。我跟很多牧者谈，发现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都很风光，不过谈谈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劳苦重担。大的教会的牧者有劳苦重担，小的教会也有劳苦重担，那怎么办？年长的有劳苦重担。对我讲，学习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轻是轻，只要你跟我同负，因为是谦卑，我是顺服。所以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基本上这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凡事你要依靠他，凡事在依靠他，你要听他的能力。刚刚我花点功夫是跟他来思想怎么样听到神的能力。神的灵在上发生有两种，一个就是所谓的战争攻击或是得胜的能力，一个叫做所谓依靠他重新得力的能力。这个都在主里面，这个就要你我来学习怎么的紧紧的跟从他，不仅与他同在，这是很好，享受他一切丰富。不过这时候你每天的生活，你要学习怎么与他同行。在生活上有大事有小事，有困难的事有容易的事，但你需要的是学习怎么与他同行。好像你一天下来你发现你的工作，哎呀今天做得不错，不过后来想看看今天做得不错，这块地耕完了，你不是你这个小牛的本领，是谁的本领啊？是那个大牛的，那个老牛或者有经验的牛的那个本领，否则这块地我们是耕不完的。可是搞不好跟的时候还把这个地搞乱七八糟，甚至把事情弄伤也不一定。所以每天可以得安息是什么？我们一开始学习或者渴慕神的同在。神啊，你是独一无可比的神，底下我们就学习与他同行，好像同行支取他的力量，以至于一天完了以后同工的结果上传果效，你会看见，甚至觉得你可以享受这个果效。不过你更深的想想，今天有这样果效不是你的本领，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为这个神这样一位神，我们认识的这样一位神，为这样一位信实的神，我们正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也相对的，如果在过去日子当中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支取神的力量，碰到一些困难， 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解决，碰到困难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怨天尤人，或许我们在心中觉得这个很悲哀很自怜，不知不觉我们就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这是非常可惜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无可比中间的一样，是因为他是给我们力量的神。你有没有自取到？我有没有自取到？这是我们应该一起来学习。OK， 今天我们就先思想到这里。我们去为这样一位神，我们先让我们感谢和赞美，感谢他的恩典，感谢力量在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再次在主面前再次的被激励，让我们更多学习怎么交托，怎么依靠。我们讲了三年，做的破碎，更多的破碎，号叫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有的力量是神来的力量。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向上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身上的工作，赞美你，赞美你。哦，今天让我能够合选是你的恩典，今天能够走在活在新的，哦，都是你的恩典，赞美你，赞美你。主啊，继续引领我，引领我每天的生活，引领我每天的道路，引领我每天的服事。主啊，也引领我每天，哦，我的弟兄姊妹，总让我们活在你的心的，活在你的里面。哦，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啊，靠着你，我们可以从里面得着你给我们的能力，来做成、完成你给我们的旨意。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的向前。主啊，仰望你，仰望。哦，弟兄姊妹在。